各位早安，今天我们灵修约翰一书三章十一到十八节，这是我们第二次来读约翰一书第三章，求上帝带领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跟当下的实际关系仍然极其密切。我们前边提到约翰要在教义上和在基督徒的公义生活上特别来勉励大家，显出跟属魔鬼儿女的不同。那接下去约翰就着力在呼吁另一个神的儿女的重要特质，也就是要切实的去爱。我们对这样的话老觉得是老生常谈，每个基督徒都觉得自己都很了解了，但是啊，今天我们实在很有必要来去明白圣经到底是如何来谈到这样的爱。爱是一个最被滥用的字眼，不管是信的还是不信的，常常都在滥用这一个字。但是老约翰在用这一个字，他非常强调的是一种国度和阵营的视野。也就是说呀，约翰先关心你到底是属谁的阵营，是属上帝的阵营呢，还是属撒旦的阵营。他在上边已经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借着我们是不是承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而来，在教义上回归使徒的教导，来看我们是不是属于神的儿女。其次，他也很强调我们是不是不再屡屡犯罪，而是呢立志过公义圣洁的生活。这一点呢也可以来显出谁是属神的儿女，谁是属撒旦的儿女。而不少的人离开了有形的教会，离开了恩典的国度，其实就已经判明他们根本就不是神的儿女。因为呢，我们也常说，通常在教会之外没有救恩。所以约翰是很强调这样一个属什么的阵营作为一个根基。那正因为有一部分人愿意做神的儿女，那他们所充满的爱就是主耶稣基督洗净了人的罪，流出宝血，让人的不法不义都被洗净，从而被主的圣爱来充满。正是在主的爱的激励和充满之下，约翰呢就打消了人们一个常见的误解。什么误解呢？不少人啊常常觉得我是持守真善美爱，我也是去分享真善美爱，所以这个世界就理应给我有鼓掌有欢呼。那既然我是为了神为了信仰为了爱去做，那这个世界就应该来回报我，承认我，接纳我，甚至是不断的鼓励我。但是老约翰认为这是一种幻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是被魔鬼邪灵撒旦用一种属灵的权势来掌控，他们的行为本身是恶的，所以他们也恨那些行善和去真正爱的人。所以不管神的儿女是做怎样的举动， 在他们看来都是跟他们相悖的，所以他们一定会压迫属神的儿女。这就造成了一种很艰难的局面。什么局面呢？就是一个人不去同流合污，愿意立志去爱的时候，也切实去爱的时候，反而就遭到了更大的逼迫和憎恨。所以啊，这实在是对人性、对世界极深的透视。透过这样的透视啊，我们就一下子明白了，哦，原来真正的被主的爱充满，然后去分享、去爱，其实这就是在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不要再对世界、对人性抱任何幻想，而是要立志因着爱而受逼迫，不是因着作恶而受逼迫，更不是因着恨而受逼迫，乃是因着爱而受逼迫。这样呢，就以恩典、以真理胜过了恩怨和谎言。所以当我们因着义、因着光、因着爱而受到逼迫的时候，反而表明我们是行在光中，是行在爱中。相反，若是我们传福音别人很轻易就接受，我们去爱别人，就给我们那么多的荣誉、鲜花、掌声，这可能就表明我们走错路了，要么我们的信息传错了，要么我们的爱的行为也已经妥协了，要不怎么会这么受到热烈欢迎呢？我知道有的教会的确发生过这样的事儿，一些同工啊，因为在教会中有艰难，所以到社会上去服侍，教会呢也资助他们去做一些慈善的举动，结果呢，没想到这样的慈善的举动因为拿走了福音，拿走了真正的合乎圣经的根本理念，所以反而大受欢迎，于是呢就被某些相关的部门所接纳，从而进一步来限制不可以有任何基督教的理念。于是呢，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行为就大行其道，反而就夺去了很多本来在教会服侍的人的心，他们呢也把这当成是神赐福的记号，以为越顺利、越成功、越做大，越说明神参与其间。但是根据约翰这样的一个思路，我们倒是应该警醒，也要来重新考量一下。所以约翰就提醒说，是非常艰难的照着主的命令去爱，但是不管多艰难，我们总要行动。为什么呢？因为主为我们牺牲和流血，从此我们就知道了这就是真正的爱。因为人为朋友舍命，没有比这爱更大的。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所提醒你我的，也让我们看见连世人都知道为所爱的人去舍命就是爱的一种表达，也就是要有实际的行动和付出，而不只是在口头和言语上。约翰呢，就借着每个人都能懂的这样一种通行的常识来提醒基督徒要带着主的爱走一条十字架的路，然后呢去真正的分享和施予，真正的行动和付出。这样呢就让我们理清了约翰的思路。借着约翰这样的一个极其美好的思路， 我们呢就特别要来多说几句。基督徒有了神的爱，有了基督的爱，不应当为自己而活，应该是为他人而活。当然每个人都，每个基督徒啊，都愿意为上帝活，上帝多可爱，又是真理和光。但问题是，这一位真理和光的上帝命令我们为不可爱的人而活，这一点我们是不愿意做的。但是不管主耶稣、提摩太、保罗、这个约翰，他们都是这样去做，也都是这样去提醒。因为末世的特点就是人专顾自己，而不愿意去真正的舍己。所以1970年著名的基督徒护教学家、布道家、作家薛华，在其名著《基督徒的标志》一书中就有这么一段话，大声疾呼：历世历代以来，许多人用各种不同的象征符号来表明他们是基督徒。有人在外套的翻领上别上某种标志，有人在脖子上挂项链，甚至有人梳理特定的发型。当然，如果他觉得有这种呼召，这些东西都没什么不对。不过基督徒有一个记号胜过这一些，不只是为了某个特殊场合、特殊时代使用方便而想出来，而是一个放之四海、历世历代教会都适用的记号，直到耶稣再来。请问这记号是什么呢？耶稣在他事工的尾声，展望十字架上受死、空坟墓升天，知道自己即将离世，他开始预备门徒的心，迎接即将到来的事。就在这时，他很清楚地说明基督徒最明显的标志应该是什么：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段话表明了耶稣赐给基督徒的记号，不只是某个时代、某个地点，而是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直到耶稣再来。所以，这正是上帝给我们的明确的命令和明确的记号。主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约翰也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上帝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各位听到了哈，这个保罗向腓立比教会推荐以巴弗提的时候也说，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我们也看见保罗这样一种深情，以巴弗提爱他，就照顾他，供给他需用。而以巴弗提病了，他也盼望他能够从病中好转，也为着他能够病好转而感到喜乐。所以真正的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忙着在边上指手画脚，在一些虚幻的网络空间做教义的警察，而忽略了真正的去爱。当我们真的去分享、去爱的时候，我们才能证明我们是 主的门徒。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老约翰使我们有这样的看见，不要像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兄弟？就是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也不愿意去爱，只想爱自己。天父啊，求你改变我们的冷漠、自私、自我中心，乃是让我们靠着基督的恩典切实的去爱，使我们这冷漠自私的每一个自我能真正的去爱人如己。愿你动工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